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先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里，胡老师要继续讲诗篇。我们知道150篇的诗歌是颂赞主和祷告主的书卷。哈利路亚，它的运用在诗篇里达到了顶峰，使整个诗篇成为一部完整、循环不断而又完全的对耶和华神的歌颂。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随时与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同在。来，我们听胡老师讲诗篇第11课，谈诗篇中同行这个主题。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一起在诗篇当中分享的题目是诗篇当中的同行这个主题。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与你同行真是美好。我们想到在列祖的时代当中，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主他未见死位以前，主你就将他接去与主你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主，我们也知道，主啊，在当时，主啊，以诺的子孙当中，挪亚也是与神同行，在当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正直人，心主你眼中看为喜悦的事。主，我们为此感恩。主啊，也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幕后危险的日子当中，与主你同行。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支取与主同行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行路有光，奔走有力，在主面前承受真道。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真的是满心喜悦，因为这个字眼在圣经当中是一个有趣的字眼。那首先我们可能先要去认识一些其他的字，哪一些字眼呢？可能我们先要认识什么叫做罪，先认识罪。在旧约圣经当中有3个有关于罪的字眼，那分别我们中文翻成罪孽、过犯、罪恶，那个不是文字上面的一个翻译当中无心翻译，是翻译的人和合本翻译的这个圣经的学者，他刻意的把这个3个字啊，用很精准的中文意思把它表达出来。比方说像罪孽这个字，如果我们说我们按照原来的意思来看的话，就是扭曲这个标准，扭曲这个标准，或者是这个表里不一，表里不一。再来就是看到这个所谓的过犯，过犯，过犯呢，原来的意思是反抗这个标准，或者是超过这个标准，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过犯。你看它这里面过这个字就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第3个字眼是所谓的罪恶，罪恶这个字眼原来是不及这个标准，不及神的标准。 那这个三个字，我们就知道啊，是罪的三态。从这个三个字当中的罪三态啊，在创世纪当中有关罪的经文呢，总共出现11次啊。那就像这个神对该隐所说的哈，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就要制服他啊。那这边就提到那个罪，那个罪就是我们第三个字，就是罪恶那个字，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不及神的标准。这个罪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啊，神对他用的第一个这个罪的字啊，也很妙哈。原来这个罪这个字啊，是一个阴性的字啊，就是我们这个旧约的字这个名词当中有阳性的有阴性的字啊，这个字眼是属阴性的，但是它后面所用的动词呢，却是用阳性的动词，所以很奇怪，它好像最好像一个什么妖娆的这个蛇蝎魔女啊，妖娆的蛇蝎魔女，她看起来像女人，但是她却有强而有力的缠累的人，蚕食鲸吞。哇，罪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人如果制服罪的能力来源从何而来呢？那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看到，就以色列人总是小错不停啊，大过不断啊，人心的弱点，像金牛犊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啊。因着以色列人犯罪，而神就宣告他的名，说什么？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啊，这三个罪都在里面了啊，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神是宣告他的名是一个赦罪的神，是一个赦免人罪的神，是一个赐能力让人从罪恶里能够回转回来的一位神。所以当摩西听到了神宣告了这个名字的时候，立即摩西就祈求神的赦免之恩啊，显然他是受到这个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这段神的应许的激励，促使摩西殷切的为百姓代求认罪，求神施恩赦免。所以在整个的动力当中，我们制服罪的能力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很清楚，就是先有神的应许，人才能够超越人性的枷锁，人性的软弱。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就是那一位无论在哪儿，我这个犯罪的人无论在哪儿，神就在那儿，那一位神，而且神就是确定在那儿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随时随地呼求主名的那一位慈爱的神，他虽然他说他是祭邪怜悯忍怒追讨赦免，但是神的赦免之恩啊，在旧约到新约当中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身上所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神不愿意区隔他跟受造之物之间的一个关联，甚至于他更深入插手关怀的受造物当中的这个称之为人这一群人，他所造的这些造的他形象的人这个人间的种种，就是这样强烈的参与在天人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的神就称为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感谢主啊，感谢主啊。这个神在出埃及记34章的这样子的应许啊，不仅是为以色列人短暂的一个挫败，更是为全人类罪恶的本质。也难怪诗篇103篇会重复的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啊。诗篇103篇说，就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103篇第十一节就接下去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感谢主，这个真的是神丰盛的一个应许，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能够有制服罪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罪的来源了，罪的来源。在这末世的时代当中啊，在我们心里没有比私欲更被撒旦所混乱与驱使的啊。一开始啊，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夏娃为什么会被这个引诱呢？夏娃被引诱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因为私欲啊。因为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当中啊，当蛇来，这个古蛇来引诱这个夏娃犯罪的时候啊，这个让人去迷惑怀疑神所应许的话语啊，就是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让人去怀疑，不但怀疑，但是人因着怀疑之后里面的念头就动发动。好，所以第三章 第六节这边就记载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动作当中啊，好做食物啊，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悦人的眼目啊，其实如果直接的翻出来就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私欲啊，且是可什么满足私欲的啊，满足欲望的。这就是看到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犯罪，是从念头，心里面的念头，那个专顾自己任意妄为的念头当中。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边也提醒，也特别提醒，待会儿我们会特别的去看这一段经文啊。那特别提醒他就说，这个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的私欲发动就会产生去出种种啊逆伦的表现，甚至于有金钱外貌却背了金钱十亿的这些行为出来，多是从内心当中自私的念头表现出来。在旧约里面啊，那无论是私欲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欲望啊，都是指啊，这个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字眼啊，就是对好跟坏的事物它的渴望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民数记第十一章当中有一个地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长的一个地名，那个叫做基伯罗哈塔瓦。那基伯罗哈塔瓦什么意思呢？翻出来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啊。那这个基伯罗就是坟墓啊，哈是一个定冠词哈，没有意义的啊。塔瓦这个词就是私欲。就是私欲啊，也就是这个贪欲之人的这个贪欲的坟墓。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谈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想吃肉，不想吃玛拿，吃腻了玛拿，所以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怎么样私欲的发动而遭天谴啊，而遭上帝的惩罚的一个管教的一个墓志铭啊。不过依据这个私欲消极的字义来说的话，那就像十诫的所吩咐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好，这个贪恋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私欲啊。那这个字眼啊，如果我们再这样子来谈的话，是指没有节制啊，放纵、自私的喜欢。在新约当中，私欲啊也相当受到重视啊，也相当受到重视。总共这个字眼，无论是在四福音当中，或者是保罗的书信当中啊，这个彼得的书信当中，约翰的书信当中，不断的被提起啊，不断的被提起。 那在新约当中，私欲哈，它它的这个如果是以动词的形态出现的话，它都可以指说是一种饥饿渴想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是用在名词上面，通常是指对事物抉择人性所凸显邪恶的欲望。雅各书第一章14-15节这边特别讲，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到第三章当中，他也特别提出这个私欲的本质啊。那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其真境。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真境，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第三章开始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边就在谈到私欲的本质是什么。还有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也用新旧约相对的这个观点来看私欲，还有它的解救之道。因为保罗就劝勉哥林多教会啊，就是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我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解救之道是神为我们开出路，让我们超越人性那个自私的念头。那神也应许，神常在我们中间，在旧约当中也藏在我们中间，神愿意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与我们新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神的话语是没有改变。比方说以西结书11:19、36:26这边特别讲到说，主应许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更将主的自己的灵安置在人里面，好像以西结书36:27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的灵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选民，在出埃及承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神在他们中间为祭血的神，所以神就进行圣洁分别为圣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是理当圣洁的。但是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且确保选民在迦南圣战当中得胜，若选民悖逆行恶，神就在他们中间管教匡正，这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在整个的生命记当中也特别讲，神在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施行奇妙的管教以及拯救。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同行这个字。当然我们在看同行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千万就不能忘记在创世纪当中有几位与神同行的这个属灵的前辈。第一位我们看到是在这个创世纪当中5:21所记载的以诺。那创世纪5:21记载以诺之前呢，我们看他之前，我们要回头看一看创世纪第四章第25节。当这个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杀害了之后，神虽然给亚伯留下恩典，但是给该隐留下恩典，但是该隐并没有全然的接受神的恩典，甚至于他往离开神的面，往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去漂流去了，而且呢就开始了整个人文的文化，高举人的文化，一直我们知道到了他的孙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孙子当中有一位叫做土巴盖伊啊，那个他的这个兄弟当中，要有一位叫做拉麦，那拉麦就对他的两个妻子说出狂妄的话，那这个是人类最自私、最狂妄的一个高峰。但是到了这个4的末尾，有一个新的契机产生，就是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做赛特。赛特是什么？代替的意思，是相似的意思，跟代替了亚伯，代替了相这个与我的以前的儿子一样啊。所以当赛特呢，对他再生一个儿子叫以挪士啊，以挪士这个名字啊，就是属血气的人的意思。然后底下在4:末说，生了以挪士以后，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段要怎么说呢？其实在这一段的我们的前后的认知当中，我们知道神不是应许亚当这个他的后裔当中女人的后裔当中要伤蛇的头吗？所以亚当在他的孩子当中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后裔能够胜过罪恶的，可惜他就看到该隐不行，亚伯虽然表现得很好，讨神喜悦，但是却被杀了。他又在找在这些孩子们当中，所以他就生了一个赛特，说感谢主，主让我看见了救恩找到一个代替的亚伯的一个孩子。但这个亚伯这个孩子呢又不是。所以当有这样子的一个亚当在他后裔当中啊，在寻找，继续寻找那一个救恩出现能够伤蛇的头的后裔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了亚当感动了这个赛特，让他们知道在他们短暂的后裔当中啊，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位后裔，是在遥远的未来当中神才会为他兴起那个救恩的。所以人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开始求告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的救恩，仰望神。 所以在第五章二十一节之后，我们看到以诺，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死后必有审判。那这种的提醒呢，就是让以诺一家成为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啊。他的后裔当中，马土萨拉死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所以以诺这一生当中，在神面前就兢兢业业求告神的名，与神同行三百年。圣经在第五章二十四节又反复的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啊。那这样子谈的话，我们实际上还是看不太清楚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啊，这个字我们还是看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接下去看的后文当中啊，在创世纪第六章又提到一位，这一位叫做挪亚。第六章八节开始谈说什么，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第九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边又提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是一个完全人，有别于神在当时挪亚时代所看到的这些人，因为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心中有神圣的哀伤，就是这种后悔，像圣灵一样的说不出来的叹息，无忧伤，替人的悖逆，为人的悖逆在里面向父神来哀求。那所以挪亚他是一个义人，在当时代是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那这个话又怎么说呢？那我们就要看到第六章的最后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里有一个亮光就被我们抓住了，原来在神面前与神同行的人是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是一个能够支取，能够听神话语，相信神话语的人才叫做与神同行。那前面我们就有解了，对不对？什么叫做以诺？以诺是听神话语的人，是神所吩咐他的，他的照样去行的人，是一个能够呼求主名、支取主应许的人。也难怪在《生命记》当中，摩西很坚决地对以色列人说：“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第三十章啊，《生命记》在三十章，摩西很坚决地对以色列人说，三十章十一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保罗也用了生命记第三十章摩西的吩咐啊，十一节到十五节的这个吩咐，十四节的这个吩咐，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我们所最熟悉的所谓的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十章啊，罗马书第十章。那这边第五节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上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那个就必得救。感谢主啊，这个地方就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前后的这样子串起来，就清楚地知道与神同行的是一个能够怎么样求告主名、支取主应许的人。旧约新约都是一样，从古到今，这个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好， 那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个与主同行这个字啊，在诗篇当中啊，诗篇当中怎么样子的使用法啊？那这个字眼儿啊，在诗篇当中总共出现14次，啊。当然，这个字如果我们按照它的字义来研究的话啊，我们有几种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往来行走。那创世纪第3章第8节跟撒母耳记上25章第27节啊，那个地方翻成跟随啊，那个就是走来走去啊，往来行走啊，或者是第二种用法叫做徘徊漂泊啊。创世纪13章17节说：“起来，纵横走遍天下啊，凡你脚掌所踏的地都要赐给你啊。”那个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啊，这个就是纵横走遍啊，起来走过去，走过来啊，这个你啊徘徊啊。或者是撒母耳记上25章27节啊，在这边还是用这个同样的一个经文啊，就是有这种意义，徘徊漂泊啊。再来就是谈到往来移动啊，上去下来啊，以西结书第1章13节啊，讲到四活物的上去下来的那个动作。再来就可以翻译成走开啊，这是第21章24节说离开啊，离开某一个状态啊。诗篇58篇第7节啊，就是形容那个急流啊，就是湍急的河流。还有经常的往来啊，这个字眼在申命记23章14节翻成行走啊，在创世纪5章22节和24节就是以诺与神同行啊，就是跟神往来啊，跟神有来有往，有呼求他的名，神的话也赐下，就这样子的往来啊。这个跟神有这个灵里面的往来啊，就是翻成这个同行。那可以说品尝也可以用这个字啊，在口齿之间呢品尝啊，下咽啊，常常看某一种人间的珍馐啊，像箴言啊23章31节翻成下咽。那了解了这个字义当中啊，我们就知道它是来来往往的意思，就频繁的这个交接往来，也可以用这个字眼啊。所以好，诗篇当中这个14次，我把经文啊念给大家听啊，在诗篇12篇第8节，26篇第3节，35篇14节，39篇第6节，43篇第2节，56篇13节，58篇第7节，68篇21节，77篇17节，82篇第5节，101篇第2节，105篇13节，116篇第9节，119篇45节。除了诗篇58篇第7节和77篇第17节2节经文啊，是做这个自然界或者物件往来动作的描述以外，其余都是用在这个神和人之间，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天人或人伦之间的往来交接啊，不是真的走来走去啊，而是怎么样？是往来交接，我们讲的待人接物啊。比方说我们看诗篇第12篇这一篇啊，特别讲到说12篇第8节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啊，这句话啊。那这句话这边以游行这个字眼儿啊，就是与神同行的那个同行那个字啊。那如果我们把他说的这个文绉绉一点哈，说的传神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小人当道啊，恶人就横行了啊，恶人待人接物啊，就啊变成我们这个世上这个在争相效尤的一个对象来学习了，反而恶人之道啊，这个恶道反而当作我们的模范啊，那个就是什么小人当道啊，这个下流人高升了啊，下流人去做官去了啊，下流人做这个世上的表率了，那就糟糕了，那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水平啊就没有了，失去水平了啊。 人和人之间的往来接物啊，待人接物就糟糕。八十二篇第五节也是这个样子说的啊，八十二篇第五节，诗篇第八十二篇第五节说，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啊。这边特别讲到是说，有当权者哈，审判不按公义哈，所以这个诗篇圣灵就特别责备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也不明白，你们是在暗中怎么样？暗中暗地里行在黑暗当中的行事为人啊，就是我们中文翻译走来走去，其实就是行事为人啊，连整个天理都违背，这个就是小人当道，恶人横行。那如果是一个信主之人，应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往来啊，跟人之间的往来，跟神之间的交通呢？啊，这个与主同行，这个同行这个字就重要了哈。像诗篇第二十六篇啊，诗篇第二十六篇这边谈到，诗篇第二十六篇第三节啊，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这个行字就是啊，这个为人之道啊，与人待人接物，与神交通之道啊。所以是靠着慈爱和神的什么诚实啊，真理就是诚实啊，所以按慈爱及信实往来交接啊。然后三十五篇十四节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诗篇三十五篇第十四节啊，也有类似的这个教导，十四节。就是说这个诗篇的作者啊，大卫，他说他是以善良的心啊，这个当朋友有难的时候，他就进食刻苦己心来向神祷告啊。十四节说，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啊，所以仁义己逆的心情来待人接物啊。可惜啊，那个大卫的诗章当中说，这些朋友啊，就是反倒是以恶来报善啊，不是以善来回报。所以人应当以忠厚啊，良善来彼此交接啊。那诗篇第一百零一篇这个地方也特别讲到说，人应该怎么样待人接物啊。诗篇第一百零一篇，第一百零一篇第二节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这里的行就是这个啊，待人接物，往来交接啊，在我家里面持家待人，无论是侍奉长辈，或者是教导晚辈、兄友弟恭啊，平辈之间的来往，我都要以神的智慧啊来行神所喜悦的道，所以。归纳以上的这三节的经文呢、啊，我们可以有得一个结论，就是按着神的慈爱及信实往来交接，以神的智慧和完全的道敬神持家啊，敬畏神啊，持守家业，这个叫做与神同行。那诗篇第三十九篇当中啊，我们可以翻到诗篇三十九篇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的人到底在怎么样子交接往来呢？啊，三十九篇这个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啊！啊，这边讲的这个行动就是。待人接物哈，交接往来，就是世人在那边忙来忙去啊，结交达官显要啊，在那边忙来忙去，为自己升迁调度啊，在那边走动走动，那个是虚幻影啊，实系幻影，是虚空的事情。他们这样的忙乱啊，真是枉然啊！他为自己积攒的这种地权位财宝啊，哎，将来他。那身后不知道是有谁来啊享用这些东西啊，主耶稣也特别教导我们，不要为地上的财宝这边劳力啊，地上的财宝啊会有贼挖窟窿来偷啊，会锈坏，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感谢主啊，让我们知道，就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啊，这应许我们说，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自由而行啊。 真的依靠神的人，依靠主话语的人，会求告主名的人，是真正与神同行的人，支取神应许的人，就是一位啊，是在神面前看作完全人，看作义人的。亚伯拉罕如此，以诺如此，这个挪亚如此，凡是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与神同行的。感谢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主啊，我们在乱世当中，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仰望你的心，使我们时时与神同行，呼求主名，主啊，支取你的应许，支取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成为你眼中的骄傲，保守我们如同保守眼中的铜人，在乱世当中，让我们不与主的爱隔绝。主啊，我们靠着主你的慈爱和诚实，在这一切事情上都要得胜有余了。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